杯哈，然后我就想说，最好是让人家先上去，因为我要看他觉得说好像我的见证应该是好的，所以一定有最好的可以先上来。那不过还没有人上来，我就先上来了。像你在以前讲到曾经提过一点，一直让我很打动我的心，就是他说，当有一天，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比较容易会嫉妒，你才比较容易会有尊敬的心。然后平常在公司的时候，实际上我并没有机会很明显的跟我们同事来做个比较。结果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刚好大部分我做的工作，其他同事也要做。就每次我们那个周报一送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他做的跟我一样的事情，他做的比我多还少。那开始就有一种比较的心理。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居然有个同事做的比我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可实际上我对那个同事我是很爱他，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我没有办法对付，就是好像一个嫉妒跟一个自我骄傲的膨胀已经很久了，所以一直认为说我做的事一定比别人优秀，所以别人不可能做的比我多，而且一直以为自己是非常好的。结果后来在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骄傲的灵，也是一个尊敬的灵，我就使用那个我们正向得胜之方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斥责他。那我就加上动作，我边开车的时候我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骄傲灵出去，然后左脚就往那个我是那个字牌，所以左脚就往那边一踹，这样子踹一下出去，再踹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好过瘾哦。可是我并不晓得这样在灵界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可是我只是愿说我愿意，因为我第一个知道那是一个罪，就是骄傲的罪跟尊敬的罪。结果我在那边宣告斥责，宣告斥责以后就来到参加聚会了。参加聚会之后，后来遇到一位弟兄，问他说你好不好？他说好好哦，主耶稣好。主耶稣好满足哦，他说真的是主同在，真的太好了。我一听说，哇，这个弟兄才刚追求就这样子享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说主啊，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很爱这个弟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得胜说？说这里面的感觉呢？我知道就是里面的骄傲，老自己就是认为说一定不别人不能比你好，而且是同样的事情比较之下，他怎么可能会那么舒服？我就没有。结果我就觉得在聚会里面都觉得很难过。那后来在讲道里面就提到说，那个尊敬的灵，还有江姐也是提到有尊敬的灵，还有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想去跟人家争，然后就是想要去比较，每次事情一出来就要比较，就要比较，然后如果不能不好比较就算了，如果好好比较可以好好的比较下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自己觉得那个道是在对我讲。后来到前面追求的时候，我就跪在前面，我就只好把我的罪名提出来，向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认识我就是那么骄傲，可是我并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对付他，因为我知道他在我身上已经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常常的显露出来。就是跟主耶稣一直求说，主耶稣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让我可以认识到，而且厌恶到这个骄傲的罪，跟尊敬的罪。一直跟神求，一直跟神求，就是那结果后来，求到最后，好像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让我开始第一次为我自己的骄傲而流泪，这是从来很少有的事情。为自己骄傲流泪的时候，才发觉神的灵好像就把我提上去，让我看到我自己，就是我刚刚讲的，我那个自己就是说，让我看到我在跟那个弟兄打招呼的时候，我脸上虽然带着满有的温柔跟笑容，可是里面却是充满了拳头。我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丑陋的脸，好像主要是把我那个平常外表的脸拿掉，让我看到里面那个鬼的样子。弟兄姊妹说句实在话，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了。我现在才相信说，真的是一个鬼，而且那个骄傲的鬼真的是丑陋无比。让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是说，非常的厌恶，身上有那么样的脏的东西在身上，那么样一个，好像我才体会到说，骄傲真的是一个恶魔，真的是一个让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觉得说，以后升天堂的时候，你一定看得到骄傲那个鬼。极丑陋无比，当时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求神赦免我这个骄傲的罪。然后主耶稣让我看到那个，就是看到里面的那种样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心。一个人没有遇到这样的痛心，才知道一个人没有看到自己，真的你会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里面的东西是那么的可恶。就后来我就为那个祷告完之后，再去看那个弟兄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哎，好多了。我觉得说。我不需要那么辛苦， 我才发觉说这是神的恩典，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在生活有一条路，就是说我们去做，顺服的去做。我觉得说在车上的祷告，车上那个乱踹乱踹的赞美跟斥责，我觉得在灵界里面真的是神的恩典，会借着这样临到你身上。感谢主。
你们下礼拜可以继续有人来做见证。好，刚刚玉腾弟兄讲到那个那样子的宣告，那样子的动作哈，那个代表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意愿。神常常就是接纳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表达的那个意志、那个意愿。好，那虽然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嫉妒的感觉，可是你的意志、你的意愿是不要这个嫉妒，不要这个骄傲。好，那主接受接纳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他就来做。好，所以一切都不是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呼求神，来呼求神。好，那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谢谢。这个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也就是讲到天国的律例，好，进入天国的条件。好，他第一点就是讲到虚心，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就是讲到邻里谦卑，就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虚，好，没有觉得我的邻里面是那么贫穷。好，这个虚心。好，那他说这样的人呢，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这个邻里贫穷跟老底家教会是完全相反的，有没有？好，我们看到启示录老底家教会呢，他都自以为富足，好，他觉得我样样都有，我是富足的，就是跟这个虚心是完全相反的。好，那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好，那这个八福里面呢，你会发现虚心都跟虚心有关系。好，那这个虚心呢，因为你虚心，所以你才会哀痛。因为你觉得邻里很贫穷，所以你才会哀痛。像我们刚刚听到玉腾弟兄他讲到他第一次为自己的骄傲那样痛哭在主面前。好，为什么？因为虚心下来了，发现我里面是这么丑陋。好，我一点都没有神的性格生命。好，所以会开始哀痛。好，那所以虚心你才会哀痛。你看有很多人可以信主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贫穷哀痛过，从来没有为自己属灵光景哀痛过。好，那然后呢，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虚心所以你才会温柔。那个真实的温柔是从虚心产生的。好，那所以接着呢，他又讲到虚心你才会饥渴慕义，你如果不虚心你就不渴慕。好，那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你不渴慕，常常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觉得我不足了，我再怎么样也比那个人好，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渴慕。好，我们觉得我已经比别人多追求了。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检查自己，我最近是不是都不渴不爱慕，那就是我以为已经离开天国的道路了，已经不在虚心的里面了。好，然后呢他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好，那这个因为虚心所以才会连续别人。好，因为我们邻里觉得很贫穷，所以对别人才会充满了怜悯。好，那因为我们邻里贫穷，所以我们才会亲亲。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虚心 是开启天国的一个钥匙。好，那这里面几个都讲到进入天国的条件，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最根本的就是那个虚心，邻里贫穷，才会接着产生这一些，都跟邻里贫穷有关系。好，那所以你看，我们要承受地土，我们要进入天国，多么重要，就是这个虚心，这个谦卑。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要讲谦卑，我盼望我们要一直为这个祷告。主啊，为什么我还不渴慕谦卑呢？为什么我还这样听了只知道一些有关谦卑的道理？我今天就是跟主祷告，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多知道一些有关谦卑的道理而已，而是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贫穷，以至于我们会哀痛，我们会呼求，我们太需要谦卑。好，那你会发现这几个，这个八福里面所说的呢，都是神百姓，天国的百姓该具有的性格，主天的性格。可是呢，却里面讲的没有一样是我们天然人会具有的，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会有虚心，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就会哀痛，好，也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就会温柔。你可以看见外表可能他讲话好像比较小声一点，因为有时候跟家教有关系，还有跟家庭妈妈爸爸怎么讲话，孩子也会比较这样讲话，讲话很细声。好，可是有时候虽然很细声却很尖锐，对不对？内容很尖锐。好，那所以那个温柔也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有这个温柔的，这是一种属天的性格，是需要我们经过来祷告，需要神破碎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有的。好，是只有神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那谦卑呢，它不是一种外表的仪态，它乃是一种内在的性格。好，所以需要借着这位内住的基督，才能够把谦卑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好，是一种神的性格，羔羊的性格。好，那有一些人呢，天生会看起来，也许他天生比较这个害羞一点，好，所以他什么呢，都是总是排在后面。好，那这个不是谦卑。好，有一些人呢，可能他就是比较常常都很怕出风头，好，常常怕别人注意我，好，觉得我这样子，我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爱出风头？好，所以他因此呢，他都比较躲在后面，躲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好，或者比较从来不站出来做见证，好，也比较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起来说话，那也不是谦卑。因为他自我的意识很强，常常就是感觉到我怕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其实那是很骄傲的。一个谦卑就是没有我，忘掉我。好，那谦卑就是不断的否认自己，而全然连结于神，全然否认自己，完全不断的一直否认自己，而全然连结于神的生活。那谦卑的人，他不会常常去意识到自我，而是不断的去意识到神以及神的心意，神喜悦什么我就怎么做，我就忘我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那就是谦卑。好，那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留下最好的谦卑的榜样，他常常否认他自己，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好，为强夺的，好，乃是虚己，反倒虚己。好，那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这样，凡事他说，若不是父告诉我，我就不能做什么，好，我所做的都是父要我做的，他是过一个这样紧紧的连于父，顺服于父的生活，这就是一个谦卑的生活。好，那我们前两个礼拜也有讲到天国，就是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谦卑。好，天国 最大的，在天国里最大的就是那些最谦卑的，常常服侍人的。好，我们前天礼拜二我们在 Burlington， 我们现在礼拜二在 Burlington 有一个小家的聚会，好，从头讲内在生活，一样一样的操练。好，欢迎弟兄姊妹，如果住在那附近可以来参加。那我们有几位姊妹呢，就请 Burlington 小家的人都一起去他家吃饭。好，那然后他们几位姊妹就在那服务我们这样子哈，就在那旁边，你要不要再加一点饭啊，你要不要什么，就这样那样服侍哈。那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弟兄讲，我说我说那个天堂里哈，真的是坐在宝座上，我们看那个地狱雄兵那里讲到哈，那个乔纳先知哈，神给他看见天堂哈，那个坐跟耶稣坐在宝座上有好多都是妇女。那我们的弟兄他就说，你看难怪啊，就是都是这些妇女，因为我看到那些妇女这么会服侍人啊，我们那个巴林根一些姊妹好会服侍人啊，那个饭食啊，这样很会服侍人。我说那个，我就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第八章哈，一开始就讲到耶稣跟他十二个门徒哈，都有各方哈在传道哈，跟着他们的就是那个门徒以及一些妇女，那些妇女呢都是跟着耶稣跟那些门徒在服侍他们饭食。好，那我就这样讲，结果我另外那个 Paul 他就说，难怪哦，难怪坐在宝座上都是这些妇女，他们就是这么会服侍别人呢。好，那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讲的，好，将来那个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越靠近耶稣的，就是那些最谦卑、最会服侍别人的人。那我们还要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在340页。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自卑，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哈，圣经里讲的你们要自卑哈，这个自卑跟自卑感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完全相反的，180度相反的。好，圣经里讲的自卑都不是那个天然人的自卑感。好，那圣经里讲的自卑就是指谦卑的意思。好，那这里讲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你要升高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卑。好，如果你每次喜欢成功，喜欢能够被主使用，喜欢陶足喜悦，喜欢在神在天堂可以坐在高位，所有升高只有一条路，没有别条路，就是自卑。好，然后呢他说自卑呢，怎么样自卑，就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我想到圣经有一些故事呢，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12章。撒母耳记下12章，好，我想我们就是这个15节到23节。好，我们还是请若彩为我们念好了。
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西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 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谢谢。孩子还活的时候，大卫呢进食七天，好，进食七天都不肯起来，好，那可是孩子死了呢，大卫二十节讲，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好，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好，这个叫做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很多人呢，可以发生一些事故，好，我们就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样？说啊，求你医治这个孩子，你一定要让他活过来，好，结果发现孩子死了，那我也不要这位神了，真的，我这样进食，你岂没看见吗？难道你没看见我这样进食，刻骨己心吗？你就不能医治这个孩子吗？那我这么刻苦七天，主都完全不垂听，所以我也气绝神了。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骄傲，好像神是听他差遣跟吩咐的神，我叫神做什么神就要听，所以这么骄傲，我坐在宝座上，为一件事祷告，如果主没有照他的意思成全，他就绊倒了，或者他就不祷告了，或者再也不理神了。可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中，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主既然要把他收回去，那我就不要再哀伤着脸，我就起来怎么样呢？他不是就悲悲惨惨的这样哀伤，他不是，他就沐浴抹膏，换了衣裳，然后进耶和华的殿敬拜，这个叫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一个真实谦卑的生命，就是即使神把孩子取去了，我还是要敬拜神，而且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我要恭敬的来敬拜神，这叫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而且呢，他知道他可以尽力的求，盼望神可以因着看见他这样而怜恤他，或者耶和华怜恤我，好，因为我进食哭泣，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好，可是呢，耶和华如果不愿意，那我也仍然敬拜他，这是一个谦卑人的生活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自己，如果我们为一些事祷告了，可是却仍然发生这样的灾难，这样的打击，这种挫折，我们是不是仍然匍匐敬拜？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可以信主好久，可是呢，有一些灾难或者有一些打击，不是像他理智所想的，就说怎么会这样临到我，然后他就跟神吵架，跟神乱闹，那真的这是一个这个太骄傲的生命了。一个真实谦卑就是无论如何我都是匍匐敬拜。我盼望这幅图画要刻在我们的里面，
我有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哦，我就跟神吵架，我真的觉得说，哦，你怎么这么敢呢？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还没有养成一个俯伏敬拜？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俯伏敬拜。主容许这种误会、这种毁谤、这种凄惨的事临到我们，我们还是要俯伏敬拜。我以前的一个辅导，他就睡觉的时候压死了他自己的孩子，翻身压死了他自己孩子，可是他照样俯伏敬拜，照样服侍神。有一位牧师，那个这个牧师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脑性麻痹，好，那就是从小都是爬在地上。那这对这个牧师跟师母没有一点说埋怨神，主啊，我们服侍你，你怎么这样让这种事临到我们家？你怎么会让我生一个这样的孩子？孩子是你所赐的产业，你说你所赐的产业甚是美好，为什么这个产业是爬在地上的，脑筋麻痹，不会讲话，爬在地上的？好，没有。这牧师跟师母没有一点埋怨神，他们就是用爱心耐心来带这个孩子，而且就是一直鼓励这个孩子要站起来，站起来，神创造你一定是可以站起来的，神创造你在你的一生一定有他的计划的，他就是这样鼓励这孩子，他不要孩子自怜，所以那孩子真的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站起来。好，他要他学习自己刷牙洗脸，就这样。好，吃饭他都弄得满地都是啊。好，所以他就是这样训练孩子。孩子呢去了学校都会被同学嘲笑，好，同学会就是欺负他，嘲弄他。好，可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教他说，好，你要为他们祝福。好，他们会对你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神的爱在他们里面。好，所以你要祝福他们，好，求主进入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爱。好，所以这个孩子呢里面是这样的环境长大，没有一点苦读。哎，你知道很多孩子在这种环境长大，被同学这样欺负啊、嘲笑、玩弄，很容易里面自卑感苦读。可是这个孩子没有，他父母就是不要他有一点自怜，好，要把他常常祝福，好，这样。那所以这个孩子他渐渐长大起来，他成为一个那么健康的一个孩子。好，他得了那个 UCLA 的美术博士。好，那而且他画的画画，他举行画展，他的画画都是非常明亮的色彩。不是很自怜啊，我是这样可怜啊。好，我想他只要一照镜子就可以自怜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嘴巴歪啊，然后眼睛这样，然后抖抖抖抖 抖, 抖，讲话都是一直抖这样。好，跟你讲话都一直抖。如果他是一个注意自己的人，自我意识感觉很强的，他太多可以自怜了，对不对？一个女孩子出现在别人面前吃饭这样子。好，讲话这样子就是抖啊抖啊，好，然后歪着嘴巴，然后这样结结巴巴这样讲话。可他没有一点自怜，他不但那么健康开朗，而且他讲话好幽默，我就听他讲话觉得好幽默，他里面充满了明亮的色彩，他画出来的画都是这样。那你知道吗？他现在在教会里面成为辅导员。好，就是所有家里有一些灾难呐、啊，有一些变故的啦，哈，一些痛苦伤心的人哈，就来找他谈哈，他就这样跟他们谈几句话以后，哎，那些人的心就得安慰。为什么？因为他受过苦。还有很多人一看见他呢，就觉得哎呀，我家那个生不了什么事啦。你看，神允许这个。病在他身上，要叫许多健康的人羞愧。你有什么好自卑的？你要不要跟他比一比？你有什么好难过的？你要不要来跟他比一比？那神，所以神造这样的人，真的为要彰显神的荣耀。 他可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安慰，许许多多人的鼓励。那这个姊妹呢，她里面那么谦卑，那么谦卑，她没有一点自卑感。为什么？因为她的父母伏在神大门的手下，他没有说我服侍你，你为什么让我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服侍这个孩子是这样有病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接受神所量给我的环境，我降服，我安息，我没有叫，我没有跳，我没有埋怨。好，这叫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仍然敬拜，我仍然服侍神，我仍然说耶和华你是配得称颂的。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15章，撒母耳记下15章25-26节，
王对撒母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
好，谢谢。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要追赶哈，那他逃出来哈，那个撒都呢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他们来把神的约柜就放下来，可是呢，大卫却叫撒都说，你把神的约柜抬回城去。好，你看在这种紧急关头逃难的时候，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好，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神的祝福，对不对？可是大卫他知道，他说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他一定会再把我带回来。好，我落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好，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大卫一个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呢，就是他会放手，他不会一直去抓外面的祝福，他不会去抓外面的祝福来连在我的身上。他乃是真实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知道他里面要讨神喜悦才是最重要的。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需要认识的。有些人只要一生病了，哇，就打电话给所有的牧师，哈，要为他祷告。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竭力去讨神喜悦？否则再多人为你祷告也没有用。很多人他都喜欢抓人家外面的祝福，多多来为我按手。可是我可以知道，一个真实认识神的谦卑人，他就知道他要讨神喜悦，他跪在哪圣灵都要赶快去充满他，知道吗？祝福不是用去抓来的争来的，祝福乃是我需要知道我要讨神喜悦，我落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若喜悦我，他一定会带我回来。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就是这样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呢，他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穆安德烈，他讲了，谦卑不是我们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他要赐下的东西。谦卑呢，乃是意识到自己毫无所有，真正的看见神是一切。谦卑就是意识到我自己毫无所有，他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他就让路，好让神来成为一切，让路，让神来成为一切。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老自己，我们的骄傲的己挡路，让谦卑的神没有办法来做成他的功。我们的骄傲的己 骄傲使我们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谦卑使我们这个人非常有安全感。当我们那样的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你里面对神的信心就产生了，一个对神真实的信靠，而且知道我在他的手中，我在他的手中，我不怕，我不是在人的手中，我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我就不怕，不怕别人会陷害我，我不怕我的利益会被剥夺走，知道我在他的手中。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很害怕别人会这样会伤了你，好，那样子会夺走你的益处，好，别人那种诽谤呢会害了你，所以你一直在常常要防卫，常常要去一直去解释，要去保护自己的权利，那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太骄傲了。我们不够认识我的无有，谦卑呢跟认识我们的身份地位很有关系。认识，真实的认识我自己的地位，是神所要的谦卑的心，就是认识我是受造者，我一无所有。我所有的都是要仰望他的恩典，仰望神的怜悯。那你这样整个就虚心下来了，就很低了，就很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大卫他是一个真实的伏在神大能手下的人，所以他不抢不争。你看，在这种危险时候，人多么喜欢约柜跟着我啊！好，你看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好，他们平时不讨神喜悦，好，平时也不在乎约柜，不在乎神的同在。可当打仗的时候呢，就赶快把约柜抬来，有没有用？完全没用。我们平常的讨神喜悦多么重要！你平常一直在讨神喜悦，你里面就是对神有说不出的信心，知道。我在他的手中，他是喜悦我的。好，所以谦卑表现在我们服在神的大能手下。很多人就是不服，不服那个环境，好，所以常常要跟人家争，要 fight， 好，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好，因为你死我才能活。就是这样，不谦卑，不服。可当我们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谁可以伤害我们。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好，创世纪第十。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天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里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好，14到15节。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好，谢谢。你看，是罗德是跟着亚伯兰出来的，好，那可是呢，亚伯兰呢，他却这样的让，好，他那个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哈、哦，根本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一块地就是这么美，好，可是呢，亚伯兰他并没有一个害怕说，我一定要先选，我如果让罗德先选，万一他选这块地怎么办？好，亚伯兰都没有。谦卑就是这样，就是放手，放手，他就敢放手，敢让。好，那罗德呢，真的很敢，他是敢拿、敢夺、敢争。好，那可是呢，你看，一个人在地上，你所争所得的、看得见的，可是呢，他一争完以后，看来亚伯拉罕是很笨的。就这样让好的就被争走了，可是呢，马上这位看不见的神呢，马上就对他说：“你举目东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好，所以谦卑就是这样，谦卑表现在他敢松手，敢放。这也是一个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知道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不怕别人先选先抢，没有关系。好，那真的耶，别人好像把好的抢走了，可是神还会把更好更多的赐给你。这就是谦卑。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这样子放手，在许多的事情上放手，这叫做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知道我的神掌管一切，放手。所以谦卑呢，是一种降服的意志，是一个决心，就是降服于神，一个决心要顺服神的，决心拣选神所给我的一切。接受神，决心接受神所给我的一切，神所量给我的一切，这叫谦卑。你知道吗？谦卑真的是蒙福的秘诀。结果呢，罗德所得的呢是这么短暂的，没多久以后就被硫磺火狐烧掉了，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所得的，还有他后裔所得的，真的是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谦卑是蒙福的秘诀。你要得着一切丰盛的恩福，你多么需要认识那个真实的谦卑，而且去做，在你的生活里面实际去做。那个放手很重要。我觉得像我们有一些父母，为什么跟孩子之间产生很多的伤害，就是父母不敢放手。他就是希望他的孩子要成为医生。好，我认识有这样的人。好，他从小父母就一直栽培他成为医生。好，可是他的兴趣就不是这个。最后呢，他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他也长大了。好，他就比较敢来反抗了。好，所以他从头再去读他所喜欢的科系。所以父母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害了他的孩子浪费那么多时间。有的父母就是要孩子成为医生、音乐家，可他孩子就对医生、对音乐没兴趣，他对画画有兴趣。有的父母就觉得画画没出息，没有办法赚钱，没出息。好，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放手？事实上，神给一个人，他对什么特别有兴趣，他对画画特别有兴趣，常常神就是要他，你往这条路上去帮助他，常常都对的。因为神给他的天赋就是这一方面，他这一方面做做做，就有神的美意在他身上。 很多父母就是不肯放手，我就是希望栽培我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成为那样的人，成为科学家、医生、律师，或者要成为什么音乐家，你就是一定要他成为这个。结果此孩子的一生最黄金的阶段都充满了痛苦，而你自己也充满了痛苦。很多父母说那个家里最容易发脾气的地方就是那个钢琴旁边，对吧？因为父母就是要教孩子，硬要他学钢琴，那孩子就是没兴趣，常常弹错，弹得很气，就叮叮叮，孩子的妈妈的声音就越大声。所以很多家里那个妈妈开始在钢琴的上面贴一个要柔和谦卑不要生气的经文呢。很多时候父母忘掉了到底我们一直要孩子学这个学那个目的何在啊，目的何在？你使他学了好多好多的才艺在身上，事实上将来他成家立业以后这些帮得上他的忙吗？可能一样都用不上，文武全才可是却一样都用不上，后来他上班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多么需要栽培他，就是把属天的性格栽培在他身上。可是父母花了好多时间就是冲进冲出的一直送，对，送去学这个，然后再接回来，再送去学那个。特别我们 Bay Area 好像好流行这样，就是那个环境就邻居啊或者是这个同学的家长同样在聊天啊，就会聊说你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啊，人家我孩子去学这个很好哦，好吧，又再加添一样，一个礼拜又要多增加一些痛苦了，一些时间忙进忙出的。可是你安息下来亲近神一下，问说到底我孩子一直要他学这些目的何在，目的何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讲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撒旦整个世界握在那个撒旦的手中，那他就是可以用世界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来迷惑人，让人好像每天都在忙，可是忙得不知自己在忙什么，只有安静下来亲近神可能才醒悟过来，我到底为谁而忙，我忙得那么气，结果我的孩子也气，我都在为他而忙，结果他也在气。很多时候父母需要放手，当然有的父母培育孩子练小提琴练钢琴，他是为神而练，他就是盼望有一天他的孩子可以服侍神，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为着培育他来服侍神，那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你要让他服侍神，你一定不会只培育他的那个技巧，你还会要培育他的性格，对不对？你要花很多时间来培育他的性格，而不是只在乎那个技巧有没有练完，今天功课有没有练完。那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在培育你的孩子服侍神，你当他学音乐都是为了服侍神，那你一定不要让他只学古典音乐，你要让他学会弹诗歌啊！我发现我们有好多青少年都会弹琴，可是都不会弹诗歌，还有也没兴趣服侍神。所以父母最重要的，你要培育他渴慕神跟爱慕服侍神的那个心的倾向，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为着神他开始来学琴，他要来弹诗歌，他要来拉给神听，他要弹给神听，他要为神而弹，那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要孩子来服侍神，我们应该会留意，要他的老师一定要教他诗琴法，要会弹诗歌的，而不是只一直弹古典音乐，因为你不是要他成为音乐家。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我想说为什么 Bay Area 的父母会这样呢？因为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就恨铁不成钢啊，好、不成凤不成龙啊，就是一直巴不得他成为这样，成为那样，所以把自己压力弄了很大的压力，给孩子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很痛苦。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目标。如果孩子学会了这些，可是他一点都不渴慕神，他也一点都不羡慕羔羊的谦卑，那有什么用？我们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心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常常要孩子更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羔羊，这位真神的儿子何等的谦卑。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很有心要这样培育他孩子，所以一直要我们快一点把那个英文的录音带好制作出来，好，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孩子听这个谦卑的英文录音带，要孩子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你功课好，好，你这个学业成绩很好，好，又是学校的班队校队，就这么高啊，你这天国一点都没有份。就像孩子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好好的来带孩子在对的方向。否则你会发现你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心力。那谦卑呢，我第一个就是想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见谦卑表现在服在神大能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服。例如也许我们自己是个博士，记忆力又好，数学又好，可是偏偏我们的这个身侧的孩子 IQ 就是这么低，那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还有这个孩子，这个做妈妈明明就是很会弹琴的，爸爸也是很会拉小提琴的，可是生出的孩子偏偏没有一点音乐细胞，还五音不全。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去接受神所给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就照着神所给他的来培育他，不要硬要抓住他成为你所要他成为的样式，所以要放手。我以前有讲过说我们在台北有一个妈妈，她30几岁才生一个女儿，而且独生女，没有再生第二个了，疼得不得了，宝贝不得了，就没想到那个孩子读到这个就是大这个专科学校要毕业的时候，忽然间带了一个男孩子回来说，妈，我要跟他结婚。那个男孩子又抽烟又喝酒又打麻将，好，而且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好的学历，好，那他妈妈已经帮他预备了，在美国有一位正在修博士学位的，是他们同乡老乡的儿子，所以他们要亲上加亲，等着他博士学位拿回来，要让他们成亲的。就没想到忽然间这样子带着这回来，他妈就是不准，好，可是这个女儿就是一定要跟他结婚，好啊，然后两母女就是这样吵啊吵啊，这样每天都在争执，然后女儿就越来越晚回来了，好，越来越晚回来，好，那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就做一个梦，主就给她梦见说，她手抓住一条大鱼不放。后来他醒过来，主说这条大鱼就是你的女儿，好，主说叫他放手，主在梦中就一直叫他放手，好，那他醒来，他知道他必须放手，所以这个妈妈就伏在神大能的手中放手。他说，我的心多痛你知道吗？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把我的心肝宝贝去丢到火坑里面去，
往火坑里去送。好，那可是他需要顺服神。那当他这样就不在神大能手上，不再跟他的女儿吵闹了，就答应了，就让他结婚了。好，那个真是心上的一块肉割掉了。那一方面主借着这个在他的身上行了一个割礼，从此他再没有那个要占有他的女儿的那种天然很强烈的爱。你独生女嘛，好，是宝贝的不得了。他说他真的这样放手以后，神就在他身上行这个割礼，他从此真的是用神的爱来爱他的女儿，没有说这是我的女儿，没有了。那这位妈妈爱我们这些童工哦，比爱她的女儿还要爱耶。她就因为她那个在她肉体上行了个割礼，以至于她灵里就开了，她就爱这些属灵的女儿胜过爱她亲生的女儿，灵里那么亲。那结果呢，她女儿结婚隔了一段日子以后，就接到美国那一位美国一封信回来，那位本来准备要嫁给他的那一位准博士得了血癌，啊，就是准备要嫁给他，预定要嫁给他的，后来没有嫁给他了。好，这一位在美国读书的这个博士，好，结果他得了血癌，而且没多久就去世。那反而呢，变成他这个女婿呢，变成烟也戒了，酒也戒了，麻将也戒了，结婚以后都戒了，好，而且还很孝顺岳父岳母。所以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要学习放手，把你的心肝宝贝放手，只有神是我的神，因为那些都是我们的偶像，你必须要放手。那虽然他的结局是这样，可是有时候即使结局不是这么好，神还是要我们放手。重点不是结局怎么样，重点是神在这个妈妈身上做成了一个极伟大的工作。那是一个那么真实的割礼的印记在他身上。那还好他从此用神的爱来爱女儿。他说他如果不是用神的爱来爱他的女儿，以后的年日又有更多会痛苦的，对不对？那个天然的爱使你有太多挂心在他身上啊，在乎他的这个孙子啊，好，怎么都没带好啦，好，那哎呀牵肠挂肚的。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行割礼，常常借着我们放手，服在神大能的手中，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谦卑。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既然在为谦卑祷告，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常常学习放手，还有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就是主，你怎么量给我环境，我都敬拜你，我都要沐浴抹膏的来敬拜你，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你。无论你在公司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上司，什么样的同事，你在学校给我安排什么样的 roommate， 好，这个家你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另一半，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女佣，好，或者是就是你各方面，或者你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同工，主，我都要服在你大能的手下，我接受你所给我的一切，我仍然敬拜你，那就是谦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肯这样服，我们不肯放手，我们常常就是硬要把他脖子扭过来照着我的意思做，对不对？我们就是硬要他一定要服在我的手下。如果我们不服在神的手下，我们就硬都是要别人服在我们的手下，硬要环境要照着我喜欢的，我喜欢跟这个人配搭，
所以我就是不要跟那个人配搭。我不喜欢这个公司，我就赶快再换一个。都是我在做王。所以天主们，如果我们祷告谦卑，我们要为谦卑祷告，很实际的生活中，你如果愿意一直求主光照，有多少我们都没有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没有服下来，我们不服，我们不平，我们仍然在那抓，我们仍然在那抗争。那如果你继续做这些事，谦卑永远不会成型在你身上的，保证不会成型在你身上。你可以一直祷告谦卑谦卑谦卑，祷告到主再来都不会成型的。如果你继续在那不服、不接受、不放手，所以神容许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他要把谦卑做成在我们身上。那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主啊，我为着这个环境感谢你，我为着我这个孩子就是不喜爱读书，我感谢你。为着我这个孩子就是不喜欢弹琴，我感谢你。主啊，可是他却健健康康的，我感谢你，对不对？要是他不爱弹琴，不太多，可是他很健康啊，而且他很快乐，那我就为着这些感谢神嘛。对，他怎么？你一直为你的孩子感谢主，你就发现给神一条路，可以做工在他身上，将来他会成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不是像你所想的，而且有时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放手，不要再跟你的孩子抗争了，去服，去感谢赞美，去敬拜神所给你的一切环境，神所给你一切环境。当我们这样服在神大能手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做见证，她说哎，他里面的眼睛就亮起来了，外面眼睛亮起来，他就发现哎，其实他现在也蛮可爱的，孩子也蛮可爱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服，不服，所以我们就越气越苦，里面充满了骄傲的毒素。谦卑人里面有极大的喜乐，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在地上，他讲得到人家不接受，可是耶稣忽然间就欢乐起来，哇，原来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对不对？耶稣没有硬要扭转他们的头说你们要听啊，要听，他都没有，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一句话而已，不听就算了，他不会硬说要听啊，不听我就这个求神降下硫磺火湖来啊，像他的门徒那样。耶稣不是的，耶稣常常放手，服在神所量给他的，天父所量给他的一切的环境，他整个在地上就是被藐视被厌弃，他所讲的人家常常听不懂，连他的门徒都听不懂，他所讲的人家常常不接受，听得到就想来打，想来把他推到山崖去。可是耶稣说我里面有安息，而且他常常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就欢乐起来，这是一个何等的谦卑的生命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谦卑呢，就是你可以容忍别人这样来对待你，可是仍然你里面安息。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就好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好，一个真实谦卑的生命就是一个服在神手中的生命。好，他不再跟神争，不再跟神抓，他里面就是尊主，尊神为主。好，不管神允许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他都服下来， 他都沐浴抹膏俯伏敬拜，没有一点哀戚的脸在脸上，他就是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学习谦卑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你一直为你的环境感谢赞美，为那些你最受不了的感谢赞美，好，这个会让我们一直脱离我们天然的那个骄傲。我们那个骄傲就是很喜欢万事都照着我的心意而行，好，所有环境都照着我所喜欢的产生。那神就是要做掉我们的骄傲，好，他常常就兴起这些挫折的环境，不顺遂的环境临到我们，好，为着把我们那个骄傲的毒气磨下来，好，使他的谦卑可以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凡事享安息，凡事都可以喜乐